我就录音的，
好了，录音的。想着这么小一个地方还要麦克风呢。
160页，新约160。
第六章，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在第六章的第，我想我们读两节好了，第22节跟第23节。22节跟23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很短两节经文，来一起来。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我想现在已经到了12月了，12月到了以后，我想很多人都还开始准备礼物，因为 Christmas 快到了。然后女儿在学校里面就说他们有那种小小的 fellowship， 他们就抽签，看抽到哪一个人，他们就要预备礼物给别人。那他们学校里面的、大学里面的 fellowship， 这些都是很 popular， 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也都是这样。可是在这个季节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或者慕道朋友们在今年大概都会感受到比较不一样的气氛。Time 最近有一期的杂志，我不晓得多少人有看 Time， 你们家有订那个 Time Magazine 吗？大概很少人看那个 Time 最新的，大概上个礼拜吧，我想大概两个礼拜以前，那个封面的 title 叫The Decade from Hell，就是他是在，因为现在2009了嘛，很快就2010了，他就说 decade 就是十年了，所以他是在过去十年美国就好像从地狱里面过来一样。那你如果在像何老弟兄在美国这么多年，我在美国也快30年了，就可以想象得到美国在过去十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很惨很凄惨的，有911，有什么各种各式的金融风暴，还有好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所以有好多人可能都过得很辛苦。那我们 Wyckoff 那个地方听说大概有二三十家人大概也没有工作了。你晓得新泽西有好多都是搞那个做药的，那做药的更不景气的，这个被合并，那个被合并，合并了以后就他们那种做药的呢，他只要一个东西，产品跟 customer。经济不景气的话，你这些好多国内来的弟兄们都是 PhD 的，这个 PhD 都不重要了，管你 PhD 还是 MS 还是 BS 都不管，反正他要的就是产品跟客户，他把你 merge 过来以后呢，就你就可以准备走路了。所以好多人都过得很痛苦，那没有工作当然很痛苦，有工作的也不轻松了，有工作的也很轻松。我在 BASF 工作，我那离我比较近的有两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两个都是从台湾过来，一个女孩子大概前两个多礼拜突然之间说要回台湾，我说你现在回台湾干嘛？我们年底不是有那个 mandatory 要 shut down，我们公司要强迫我们要把 mandatory 的 shut down， 我们这个他要省钱嘛。所以我们年底都在就要关掉5天左右。我说年底都要快要下档了，你回去干嘛？他说他的姐夫60出头吧，就突然之间过世了，所以他要回去奔丧。然后隔了没多久，今天礼拜天，上个礼拜一，我有一个也是台湾过来的，哎，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没有说话？隔了两天又回来，才知道说他的哥哥才58岁而已，在 NASA 工作，这个一个礼拜飞到别的地方工作一个礼拜，再飞回到 DC， 然后休息一个礼拜，不是休息，在 local 工作一个礼拜，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工作一个礼拜，再飞到自己的 DC， 所以他这样连连续续大概就过了4个多月，每个礼拜都是一个礼拜在外面生活，一个礼拜回到，就这样。58岁，上个礼拜一他应该要在那种 conference 里面做 presentation， 他的 presentation 是10:30，时间到了以后，真的没有人看到他，大概就跟我刚一样，3:30了，还是3:30还没退，10:30没有说话，这个人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在那种会场说话，后来实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后来就只好去请旅馆开门了，他已经死在床上了，他58岁。后来医生给他一个证明 ，undetermined， 医生也没办法判断他为什么死掉了，也没有那种forced income 那种 entry 的那种，所以就是说没有 criminal， 对，但是为什么会死掉？医生没有办法证明，医生那到最后就要讨论要不要开刀，要不要干什么，要不要 autopsy 解剖那些东西，不做了。那这种有工作的人有好辛苦，好辛苦，辛苦到那种程度，我想大概就有点像日本人常有的那种毛病，叫什么过劳死，一个礼拜飞。他还有一个弟弟也类似的情况，飞啊飞，飞到有一天突然之间说眼睛看不到，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这个眼睛太离谱了，他眼角膜已经脱落，自己不晓得，然后眼角膜又粘回去，就眼角膜没有掉下，整个掉下，
视网膜脱落，
但是又不是全部，它就有点脱落了，然后那个眼睛的那个 muscle 又长回去了，所以这很麻烦，因为它如果赶快把它修的话是可以弄得好的，可是因为它眼睛里面又长出那个 muscle， 所以它中间变成有空隙，所以到最后他那个弟弟医生跟他讲，你不可以再坐飞机了，所以他要去开会呢。要搭火车要花好长的时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真的好辛苦，有工作的呢做得好痛苦好痛苦，没有工作的又要看奥巴马要不要把那个安宁国人再延后一个半年来看，所以你这个活得很辛苦，所以到了年底以后，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这个闽南语讲的有点不准的，有一点那个普通话比较不容易形容，那是闽南语，他的意思就有点像你里头好像有一点胀气一样，可能不太通顺，很不舒服，心好像有一个结黏在那个地方，很不舒服。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年底，如果还有慕道朋友在这个地方或者基督徒的话，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倒是很好，因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讲到永生，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晓得，就特别蒙恩得救以后都晓得永生，可是对着永生的认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应该讲说不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错误的认知，所以造成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生活就过得很辛苦，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所以我想就是今天这个题目，神的恩赐永生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到大概分几部分，跟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有点交通。第一方面是让我们看到到底我们有哪些错误的认识，或者说错误的认知。第二个跟弟兄姐妹们讲一讲永生到底真实的意义在哪一方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到底永生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样获得这个永生。所以从第一方面，我们先看一看到底永生的错误的认识等有哪一些方面。其实一般来讲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你如果我们有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话，大概有人就会讲说，反正信主耶稣嘛也不急，等到我快要断气的那一天我再来信主就好了，对不对？这么早信主好像有点太吃亏了。那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想，这种观念就有点像把永生当作一把钥匙，就是你好像把永生这个当作一个 key， 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呢可以让你有一天去开那个天堂的门，就开门的钥匙。你如果把它想象成是一把钥匙的话， 那你就无可厚非了，你根本不需要现在这么急着找信主，对不对？反正有一天你快要死了，赶快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就把一把钥匙给你，那你拿了那把钥匙就可以进天堂。有那种观念的人还有一个危险，因为你把它想象成是一把钥匙的话，你就会有一个观念，就有点像我要你信主信得太早，然后我又做得不好，有一天突然之间那个神跑来说，赵先生，请你把钥匙交还给我，你这个行为表现太差，钥匙还过来，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就会 有一些人就相信所谓的永生会失落，我不晓得你，就有一些人相信所谓的永生会得到救恩以后会失掉的，就有点像那个钥匙有一天会突然之间又被没收回来一样，你可以今天拿到钥匙，明天 又被没收，后天再认罪悔改又拿到钥匙，再大后天你又犯罪了，又钥匙又被收回来，这太麻烦了，每天就在那边换钥匙，那个就这个就有一点错误的观念，有人就把永生呢当作一把钥匙。那你这个有一个这样的观念，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他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将来的事情，因为钥匙的用途就是在未来嘛，你现在不需要开，你不需要用到钥匙，所以就把那个观念，因着这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永生呢是在未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跟现在没有关系。所以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呢，就好多人就觉得啊、信主现在不重要，等到我以后呢，这个孩子也大了啊、事业有成功了，什么都有了以后，我再来信主就好。现在我忙着这个看 baby 啊、找事啊，还要把我的学位念好，这些都比较 first priority， 信主就变成 low priority。 那你会发现常常有好多人是这样，很多人都把信主得永生当作非常低的 priority， 那是因为对着永生有这样一点点错误的认识。那还有另外一种错误呢，就是说把永生当作一个好像有点像一张票一样。举一个例子，多少人坐过游轮的，坐过 cruise 的，哇，你们这边都太年轻了，
这是最高的，
这个举手的只有那个这个也没有错，这个没有坐过游轮的大概都很年轻。如果我在我们那边说坐过游轮的，这个没有举手的大概就是只有一两个人，几乎全部都大，因为我们那边年纪大也都比较大一点，这个要坐游轮大概都要有一点钱，或者说应该要有一点工作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家也比较稳定的。baby 这么小的人不会去坐游轮的，太亏了。这个要把孩子养得大大壮壮的，十几岁去坐游轮最好，他们吃的又多，把那个所有都赚了。像这个小 baby 这个太亏了。那有一些人就认为永生呢就跟那个坐游轮那个票一样，我有了那张票呢，我就可以去坐那个游轮，坐了到了那个船上以后呢，所有吃的全部免费。这个讲你们大概都会晓得，这个和师母晓得。到了游轮以后，你一个礼拜下来大概最起码中五磅，不得了，
平均七磅
啊，七磅的，对，全部东西全部免费的了。你几点要吃东西，保证有。你那个三更半夜你要吃那个披萨，你到那个地方都有东西吃的，你走到哪一个 corner 都有东西可以吃 hamburger， 你要 hamburger 也好，你要披萨也好，你要那个
什么高
啊、哎，吃了那么多当然不可能。
我告诉你一样，
这有我告
诉你，我告诉你有啊，
每天我告诉是涨七磅，
啊，那还有游泳池，
对啊，
然后他又有那个每天晚上又有什么秀，然后又拼命。这个也可以做，
那边
是这，这有人就把那个永生当作像一张 ticket 一样，甚至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多少人看过那个 007 有一部电影叫 License to Kill， 有没有？你们都太年轻，看也不看 time， 也不看电影，
我们都很追求。
那个好早以前的电影叫 License to Kill， 好像很久以前的，就是你有一个执照可以随便看到人就杀人。那有一些人呢，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呢，以为自己所谓的永生呢，就跟那个 license 一样，我可以胡作非为，反正神是爱嘛，对不对？ 我今天反正犯了错，我先跟神祷告祷告，或者跟神父忏悔一下，他要赦免我了。那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就也很危险，就造成有一些人叫做所谓胡作非为，要不然就是按着圣经讲的，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下半句就不念了，他只念上半句，上半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凡事都可行，那后面那个底下那个什么不造就人啊，不荣耀神啊，不造那些他都不念啊，只要凡事都可行嘛。对，那就有这样错误的观念，那个也是不对的。那第三种错误的观念是有一点像啊，永生啊，就跟练气功一样，好像神呢在你的那个身体里面打了一个，跟你那个做了一个奇怪的手术一样，然后你的道行就会越练越高，到有一天像和弟兄这么年纪这么大，那个搞不好都已经打通那个什么经脉二都还是什么，那任脉是吧？
任督二脉，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大概有看，就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好像永生就是这样换血。你不要觉得很好笑，那个南韩的那个统一教就是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来的，认为所谓的永生要换血，所以他们那种错误的观念就换血里面呢，就是所有的女的呢要得就是要跟那个大主教有性关系，那个叫换血，然后女的再去跟男的，反正他们那种异端邪教里面就把那个所谓的换血当作得永生，好像一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神好像赐给我们一种很特异的功能一样，你可以跟练气功一样，也这个每天早晚祷告灵修以后，你好像这个人就里面这个功力越来越高一样，然后呢你就会认为好像我在教会里面因着比较属灵，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那你就看到那个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麻烦。那其实这三道方面呢，大概来讲都是比较常见到的对着永生所谓错误的认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错误都讲完了，那当然要讲比较正确的关系，正确的认识。那在讲所谓的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应该讲正确的永生的认识的话，我要先讲两个英文字啊，我不晓得可能有人英文字我再翻中文好了，英文字比较容易表达那个观念，一个字叫 personality，另外一个字叫 individuality， 翻成中文的话，第一个字 personality 就有点像个性、个别的性格、个体。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personality。那 individuality 就不太一样了，那个叫个人主义。我想你有没有办法听得出这两个有点差别？你可以有你的个性，对，比如说夫妻在一起，有的喜欢吃辣的。有的喜欢吃咸的，这个两个人显然就不一样。但是个人主义的话，就是说太太喜欢吃辣的，不管先生吃不吃辣，我三餐每一顿饭里面都给你煮辣椒，就是我喜欢吃就好了，我不管我先生吃不吃辣，我不管，反正我做太太的我喜欢，我就每一顿饭都给你放辣椒，那个叫个人主义啊，那个叫个人主义。那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 personality，有的人脾气比较急躁一点，比如说我们圣经里面都晓得有一个人叫 Peter 永远是第一个讲话的，你看那个每一次那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每一次主耶稣要讲什么话， Peter 一定是第一个讲话，甚至连那个他以后到了那个所谓的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大公会议的，你读圣经如果比较熟一点你就晓得那个在所谓的争论所谓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外邦信徒可不可以吃那个带血的东西啊，或者祭偶像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在圣经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 Peter 就站起来讲话，所有的人都讲完了，这个 Peter 永远是第一个声音最多的。其实我们看看我们外国教会也一样嘛，我们外国教会有三个长老，有一个长老叫 Peter，刘志雄，你的他永远是第一个讲话的，他也是在外面讲话讲最多的。我不晓得他取他这名字叫 Peter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问题。Anyway， 你就会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个性，对。那有一些人呢，个性就比较含蓄一点，比较不太说话的。那你跟他，你会发现这个人，人家讲说七岁啊， 这个人的人格个性大概是定型。所以 personality 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你我都有。那有一些人是比较急躁一点，有的人比较温驯一点，有的人比较柔和一点，等等等，那个叫 personality。但是 individuality 个人主义就很麻烦啊，个人主义很麻烦。你看呢，圣经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把夫妻拿来解释所谓的，把夫妻的关系放在圣经里面作为一个很贴切的解释。你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如果用夫妻来讲，你就比较贴切，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两个不同的 personality， 就丈夫有丈夫的，妻子有做妻子的。可是当你把两个人摆在一起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麻烦就来了，两个人有不同的习性，两个人也有不同的个性。那可是如果两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个别的那种个性来做事情的话，你就发现很麻烦，那个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ty 会造成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搅扰。那你们没有看那个 Time， 不过那个 Time magazine 里面倒是对美国的过去十年发生了这么多的困难，他大概列了几个原因，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这个其他东西我不是很同意，但是他列了四个原因，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贴切。第一个原因叫做 neglect， 也就是所谓的不警醒，很轻忽啊，就是说他们很不在意。这个你晓得美国人是大佬级的，这个向来已经富强这么多年了，所以美国人非常的轻忽这些很多东西。 neglect 大概就是轻忽的不警醒，按照圣经的讲法的话就不够警醒。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greed， 贪婪啊，这个大家一定都会同意的，美国人卑鄙都同意了。我们很多人是很贪婪的 greed。 第三个原因叫做 self interest， 就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工会为了工会自己的强利益，然后那些 CEO 呢 management 呢为了自己给好多 bonus， 你那个 bank 不是那个奥巴马不是给好多钱要给那个银行帮助他们嘛，结果马上第一件事情就分红，结果不是造成好多人气得半死吗？这个是 self interest， 很简单。第四个就是你把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defer， 就是你晓得你该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你又不愿意现在做。他就讲说像那个 Katrina 台风，其实 Katrina 台风还没有侵袭 Louisiana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晓得那个防波堤啊挡不住的，那个防波堤有问题的。可是每一个市长啊，或者所谓的那种州长啊，他反正我当几年就算了嘛，对，我就拖，反正能拖几年就拖几年就好了。他就讲这四个原因，那你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人也一样，每一个 personality 里面对着你我来讲，我们也很容易犯这几个错误。个人主义里面，个人主义特别抬头的时候啊，就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忽视别人的需要，我 neglect 别人的需要，然后呢我自己又很贪婪，我凡事以我自己为中心，该我做的责任呢我去拼命往后延，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个人主义。那你发现永生这件事情，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特别如果让我们来理解的话，就是以夫妻的关系，譬如说以弗所书都有，以弗所书里面不是讲那个第五章那个地方就讲到夫妻的关系，他就讲到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那二人要成为一体啊，那是指着教会跟基督来讲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神把一个特别的例子放在我们当中，就是所谓的夫妻的关系。那你如果仔细想想，夫妻的关系真的非常容易贴切描写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如果夫妻在一起，到底夫妻在一起呢，是一个 personality 还是两个 personality？ 你自己想想看的话，这个就很奇怪。其实我应该讲，夫妻在一起的是三个 personality， 一个呢是做丈夫，一个是做妻子，这两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不会丢掉。但是有一个东西又出来了，就 夫妻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人家讲说夫妻在一起久了以后，丈夫跟妻子长得都有点像，连说话表情那个用词都有一点像。你们那个结婚，你们都还很年轻，可能还不容易体会。我们那边已经老化了，我们那个地方看不到你们这么年轻的，三十几岁的，四十岁都已经算很年轻了，在我们那边，你们这边都好年轻。那我们那边四十出头算很年轻的，这个很老化，因为那个地方工作的关系嘛。那你会发现，这个夫妻久了以后就会很奇怪。这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有一个创造出来综合性的一个 personality， 你们有机会都观察观察这两位就像你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像，真的是久了以后会越来越像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夫妻之间以后会造成一个新的 personality， 那你就会发现何弟兄可以代表他们一家，那你有一些事情是问何师母的话，他讲的话大概也都一样，不会被孩子所谓的各个突，个别攻，这个叫什么？个别突破啊，
各个
击破。这个我们的孩子没那么坏，但是我看到有些小孩子很厉害，这是他小的这件事情啊，爸爸会同意，妈妈不会同意，所以他就先去问爸爸，爸爸就说好好好，去去去，等一下妈妈跳的跳脚都没有用，爸爸说可以的。然后另外有一种事情，他晓得这个爸爸一定不同意，妈妈一定可以，他就去找妈妈讲话。那个你就会发现，这个夫妻在一起呢，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没有达成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体在那边。那你会发现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圣经用字都很清楚。你如果看英文字，那个叫 one flesh， 你就很奇怪这个。丈夫跟妻子两个人明明是两个个别的身体，怎么会成为一个 one flesh？ 圣经没有讲说二人成为一人，如果二人成为一人的话，那很麻烦，这个人就表示这个人一定常会有那个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因为他有时候要表达丈夫的个性，有时候要表达妻子的个性，那一定会有很多很怪异的现象。圣经讲得很清楚，夫妇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联合，丈夫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联合，一个叫一体。也就是说我们丈夫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是联合在一起的，但是不像两杯水倒在一起一样。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有两杯水的话，那一杯是丈夫的，一杯是妻子的，然后我拿一个比较大的架在一起，你把两杯水倒在一起，你就看不出到底哪一杯水是现成的，已经那个已经是 mix 在一起了，那你就分别不出来。可是圣经叫我们 union 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差别。你合在一起就对，很奥秘的一个部分是，你可以看它是一个整体，可是在整体里面你又可以看到个体，就说你没有把你个别的那种个人给丢掉了。所以圣经里面常很多地方讲到，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他有 personality， 主耶稣有自己的个性，个格位格。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呢，他每一次讲做事，他说他做事情是从父那里领受而来的，也就是说他全然没有个人主义，他没有他自己的一个人的 idea， 他没有个人主义，但是他仍然有他自己的 personality。 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会生气的，他会拿一些鞭子鞭打那些做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他会生气，他有 personality， 但是他没有 individuality， 所以这个就很大的差别。你会发现夫妻如果生活得很快乐的，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有两个不同的个性，但是夫妻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以后，他们为着这个家庭彼此之间好像在个性上面都会受到约束，他会不愿意把自己的个性强迫压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你就会发现丈夫跟妻子和谐的时候都是因着他们的个性受到约束了以后才会有这个现象。那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就常用这个夫妻来讲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如果晓得永生的话，你就会晓得一件事情，永生其实不是一把钥匙， 永生也不是一张船票一样的，那永生当然更不是换血的。那个讲到换血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不晓得多少人看过那个所谓的在弟兄会里面那个后来李长寿，是不是名字我应该李长寿，就是有一天读不晓得怎么一回事，读到他其实懂圣经很熟的，他有一天读到那个诗篇里面八十二篇的样子，他就有一句话讲说，岂不知你们都是神吗？他突然之间好像就异想天开，他就想到说，哎，我们这些人都可以成为神，那麻烦，那问题就很麻烦。那所以你我们要晓得，所谓的得着永生呢，不是说我们不像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做了什么很特殊的一种幻觉一样，有一天我们这些人突然之间都会变成像神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永生让我们这一些人仍然维持你跟我的 personality。要不然的话，我们哪一天到了天家以后，没有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因为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我们的个格，我们的个性仍然存在，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按着圣经的教训，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讲说，我们教会就像心腹一样，教会像一个心腹许配给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良人。所以你如果看那种旧约里面，就有一本书叫做所谓雅各书，那你如果在神的面前认识比较久的话，你就会很喜欢读雅各书，不是新约的雅各，是旧约的所谓雅各 Song of Songs。 你就会发现那个里面呢，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其实好像是所罗门王在讲跟他的爱人在讲情话一样。那其实你如果认识的比较清楚一点，其实那个地方就在讲到你我跟我们的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成立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基督他就像我们的良人一样，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所谓的永生啊，比较贴切的讲法应该就是有一点像神在基督里与我们成为一体。如果按着所谓的结婚这个角度来讲，二人成为一体的话，永生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成为一体。那成为一体我刚讲解释过了，成为一体以后呢，你还是有你的个性，你还是有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 personality。 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成了一个永生的时候，就有点像你如果要想象的话，你就有点想象什么，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了。那有点像我们都已经许配给基督了。那许配给基督以后，就造成一个现象，你如果愿意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二十四节，好多人都会背这一段经文，你如果有英文的话，看英文更清楚一点。中文是说，我实施第五章第二十四节，
九十九页新约，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你如果去看英文书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句话，就有永生那一句话是用现在式 present tense。你现在已经有永生了，你如果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现在就有永生，是现在式的。那不至于定罪是未来式的，就是说你将来不会被定罪，定罪那个问题是以后才会发生的，是未来不会被定罪，但现在你就已经有了永生。所以如果从那个比喻，从婚姻那个角度来做比喻的话，就有点像你我现在已经被许配给基督了，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个永生就有点像婚约一样，有一个婚约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丈夫一样。那你如果这样体会的话，你就要回过头想一想，那到底永生对着你我 你如果这样体会的话，你就会有一个现象，那这个东西又不是一把钥匙，但是是一个婚约。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第五章第二十四今天我们不读过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对不起第五章的22节六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最后几句话，我们中文字可能会让你有一点误会的，就是说那结局就是永生，有没有？所以有一些人就以为所谓的结局就永生嘛，所以永生就变成一种将来式的。可是你如果再把它跟那约翰福音刚刚第五章二十四节还有这个地方结局就是永生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到底是矛盾呢还是和谐的地方？那你想一想的话，其实是这样子，希腊文字里面那个所谓结局从来没有在讲到一个所谓的在时间的某一个点以后就结束了，没有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结局都是一种 process， 一种过程。所以他这里讲的所谓的那个结局就是永生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结局就是婚礼。因为他为了跟上面那一句话二十二节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了，成圣的果子，还有跟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比，让我们晓得有一个结局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至终我们到了一个终点，但是那个终点又不是所有一切的结束，乃是另外一种过程的一个起头。所以那个永生就有点像你我现在好像订了婚一样，但是那个结局呢就是羔羊的婚宴。你如果读过启示录你们都晓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讲说羔羊的婚宴，就说有一个地方神要预备一个婚礼，那个主耶稣基督要迎，就当心腹准备好了以后，他有一个婚礼要产生的。那你如果这样细细的思想这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你我现在有永生的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如果我这样想，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以着我个人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忠心很淳朴的人，那你如果想到说你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的行为会完全的改变，你的行为应该会改变的。那你想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很脏很臭的，你如果有机会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你就晓得一件事情，那边有一个儿子啊，是养猪的吗？养了猪以后啊，这个浑身都好臭，连那个吃饭都没有。后来他就回去了，那回到天家的回到那个父家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爸爸拿给他上好的袍子，又给他戒指，然后跟他连连的亲嘴。所以你就晓得，如果我们这些人晓得自己有永生的时候，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做一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把自己身上的臭味开始一件一件的丢掉，你会洁净自己。圣经里面在这一段用词叫做所谓的 sanctifi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成圣的过程。我们开始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因着我们要以成圣的生活来显明我们是得救的人，乃是因着我们自己渴慕有一天我们要见到我们的良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不配，所以我会在我的里头，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开始叫我们这个人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 personality 上面会修改，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会被改变，不是因着你被强迫的，而是你自己心甘乐意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很多的地方为了要讨良人的喜悦，你会开始改变。就有点像夫妻在一起，那夫妻在一起的话，如果丈夫真的爱妻子的话，或者说妻子真的爱丈夫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呢会有更多的包容，会有更多的忍耐，而且也愿意自己一步一步的退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那种棱角会越来越小。这两个人就有一天，人家是想说刚结婚了棱角一大堆，天天这个刺来刺去， 是人家讲过一个例子，就讲说你如果把一堆那种所谓刺猬那种猪啊，那种有针的那种猪把它摆在一起，天气冷的话他们就想要靠近一点比较暖和，可是他一靠近以后呢，你的针就刺到我，我的针也刺到你，对不对？所以他们又分开了，可是分开以后还是太冷，所以他们又要靠近一点，所以到最终呢，他们会取到一个 optimal 的 solution， 最近的又不会受到伤害，又彼此好像比较暖和的那个。当然那个是例子啊，你会发现那个刺猬那个刺啊，它还是没有减少，那个只是一个比喻。但是就着我们夫妇或者说所谓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你会发现我们在改变，因为神是完全的，他不需要改变，他永远不需要改变的。那改变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就发现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这个人慢慢的被修改，我们这个人是自己愿意被改变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愿意被修改，我们愿意被洁净。所以圣经里面就有好多好多那种字句，你就会发现永生在我们的里头就变成一个很喜乐的一个结局。你如果常常这样想，你已经跟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的话，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常会讲说我们基督徒常喜乐，很多时候常常有好多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个对象可以倾心吐意。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祷告就是跟神对话，那你如果谈恋爱大概都结婚了，那就你谈恋爱的时候就很，你们还没，就是我们都还没结婚以前，我就记得这个，现在我已经很老了，以前还没有这些什么 email、cell phone、电话，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写信啊。现在恐怕没人在写信了。我那时候还有人写信，我那时候在澎湖，澎湖是离岛，我在离岛当兵，哇，写个信给那个女朋友。那时候他，那时候我们去订婚了，当兵的时候已经就订了，就我写信给未婚妻，他等好久才会有一封信过来，那可是呢，就算我还没接到他的信以前，我心里头也是很甜蜜的，对，我就在期待的那个信回来。那接到信以后，当然有空就赶快写信。那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虽然亲眼看不见神，圣经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那边就讲，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亲眼见神，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那你在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就会发现你生活里面就满了喜乐，因为你晓得你有一个婚约在那个地方，圣经讲那个婚宴啊，有一个盼望，我们晓得在这一段日子过了以后呢，等我们到了天家，我们就要享受那个羔羊的婚宴，那个结局圣经告诉我们也叫永生，但是那个字眼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婚礼那个地方有个婚宴，现在就有点像我们只有婚约还没有婚礼，但是到了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婚礼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要与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那是一个喜乐的，很喜乐的无比的一个生活。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的人，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满了盼望的。那你也会发现你有永生以后，你所有的价值观念会改变，对，你的表达也会不一样。Personality 其实有三大方面，可以这么讲，一个人有 Personality 他一定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他一定要有一个个体，一个 body， 第二他一定要有一个生存的意义跟价值，第三他一定会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对，你如果不会表达，那你这个人家是不是讲说这个有一些人活着不像人，对，要么他就是没有生存的意义跟价值，要么就是他根本没办法表达。那个前一阵子那个欧洲不是有一个人说进入 coma 二十几年以后才会动，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看过那个 news， 有没有？没有。 总算有人看，刚刚我都在想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都在工作，都在念圣经，不会啊，不食人间烟火。他不是之前，可是他妈妈不放弃啊，对不对？他妈妈不放弃，所以那个孩子二十几年他就被捆绑在那个一个 body 里面，他可以听得到外面在讲的话，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眼睛也没办法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personality 就严重的受到所谓的 distortion 了。他的 physical body 可能根本不是他的，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虽然活在里面，我不晓得他有多少的意义跟价值，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就降得很低。但是我们这一些人，我们就晓得，当你有一个个体，你有一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你也有一个表达的方式，这个就是你的 personality。 但你发现呢，他有他表达的方式，对，他会表达，那你会发现，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个体还在的，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对，我们都有一个身体。那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开始改变了，我们生存的意义跟价值会随着年月，或者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后，你会发现你生存的意义跟价值在改变。然后你会发现呢，你怎么表达这个你的生存的意义跟价值，你表达的方式也在变了。你看礼拜天这个时间，外面天气也不好，我们都还愿意坐在这个地方。那你对着那些很多那种不相信基督的，他宁可到加拿大去饮茶，他都觉得比较好，所以他表达的方式完全不一样。那你就会发现对着永生这种观念，如果我们了解正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会影响你一生的表达的方式，影响你一生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你一发现你一改变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会开始有点变化了，你会觉得跟别人争这一口气根本划不来，有一些时候说公司里面升官这个升官那个，你会觉得你就会觉得完全的不一样了。我就记得今年的三月吧，我们每年不是都要老板都要写那个 annual review 吗？那个我刚好换了一个新的老板，他也不太认识我，他给了我的那个论，我们公司是等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好像是给到九吧，我忘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其实他的那个所谓的啊，以为原型是分成三个大框框啊，一二三就是 below average， 四五六是 average， 啊七八九是 above average，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里面每一个 group， 其实它最重要是看你在哪一个 group 了，他给了我是三，那我就在想说，我在公司做了十几年，从来也没这么差过。对 ，performance 如果没有在七八九这个 group 里面，最起码都在四五六的六里面，其实大部分都在最上面。这个老板为什么给了个三？那我就坐下来跟他讨论，结果发现呢，这个老板好多东西都搞错了，有很多东西我做了他根本不晓得我做的，回去以后就好火，心里就很不舒服。结果里头就有一个，我不敢讲说圣灵说话，但是我想是神在里头有点话，他就讲说，你愿意人对你的评论比较重要呢，还是神对你的评估比较重要？就是人对你的评论比较重要，还是神对你的评论比较重要？想一想，没事了，你就释怀了。然后我们那个 review 不是说完了就完了，你还要 feedback， 你还要签字。那我就祷告了，这个老板这样很不公平的，因为他根本就是偷偷那个误解我做的事情。他说我没这个没做，那个没做，这个没做。可是那个在 database 里面都有，就这个也很奇怪，他一摄取都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我一摄取的话都有，我不晓得他怎么找不到，他大概技术太差了还是怎么样，对啊，另外。那这个写都写了，反正这个无所谓了，那个 后来祷告这个该怎么办，因为你晓得你一签字就 assume 你承认他写的是对的，可是我又不想 fight， 因为神里面是想说神的evaluation 比人的还重要嘛。祷告了半天以后呢，里头有一个感动，我可以接受，但是呢我还是把我们的实在写下来，所以我就回去就把它写了，就说这几个东西在 database 里面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我们是做 SAP 的，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懂，就是那种公司里面大的系统里面做多少的那种东西，它都有记录的，我就想说那里面有多少东西都在里面，但是somehow那个somehow manager 这个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做一个 footnote 签字就算了。这个也很奇怪，往年每年这种东西 evaluate 完以后呢，公司就要做一件事情，要么跟你调薪，要么跟你降薪，刚好碰到今年不景气，所有的那种薪水呢 freeze，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调薪的。我当然不是说因为没有调薪所以我很得意，我只是想说神也很幽默啊，这个人的评论不重要，但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生存的意义跟价值真的会变，不骗你的，你如果在神面前生活久一点，你那个生存的意义跟价值，你那个 priority 的改变都会 set 的不一样。那我们因着有这个永生，我们里头就真的有这样很大的变化。我不晓得今天我们也比较特殊，我们做这样也比较 comfortable 一点。
以后都会
哦，我想最后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特别花太多时间分享，请大家看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好不好？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好多人都会背这几句话的，好多人都会背这些话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都会背，请大家翻开
196页。
新约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大家都会背的，好多会背。翻到的话，一起来念这一段话好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的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人家就讲过，有一些好多人就注意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很矛盾的话语，又看起来又很不太通顺的地方。你如果看二章二十节的话，我那个字出现最多了，有人算过忘记大概有七八个，好多好多我在里面，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得着永生以后，我们这个我并没有消失掉，但是这个我就很奇怪，保罗就讲说，他说活着的呢不再是我，那你会觉得那这个人到哪里去了？他说不再是我了，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这个人有没有消失掉？他后面就讲了，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所以他还活着，所以肉身还活着的，可是他又讲说他不再是他活着，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后面那一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他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你如果看中文本的话，那个因的话我不晓得你怎么解释，是因为吗？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英文的话它是用 by MBY 是借着，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翻译，那吕正中的翻译就把它翻成这个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个因字把它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乃是在于，也就是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在于信神的儿子而活，表示说你我现在有了永生的人，我们现在活着呢乃是依靠信靠以父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而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泉源， 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借着 by the faith in， 就是说 by faith in 在哪里，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那个因不是因为，你如果写中文本的话你稍微注意一下，不是因为，你如果是因为的话那就有点把那个这些话的重要的部分给漏掉了，那个因是因是于是在于，就乃是在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有永生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乃是因着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倚靠我们的神，倚附我们的神。好，我想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要交通分享，我们等一下结束再一起分享，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主，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主，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永生赐给我们当作礼物，主，我们也相信我们有着永生，我们乃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婚约里面，主，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那羔羊婚宴在未来就要到达，主，我们相信我们在活着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因着我们可以信靠你，可以依附你，主，我们就满了盼望，我们也满了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求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好叫我们对永生真是有真实的认识，好叫我们也活得更有意义，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生存的意义价值跟我们生存的活动都能够因着你而荣耀你，为着你也把我们一生都摆上，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